好，我们今天看的是中国教会史第六，我们讲到太平天国啊，讲到基督教跟太平天国的关系啊。你们对太平天国有什么概念？太平天国是不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啊？是哪个传教士传给他们的？
综合的
啊。你们对它概念是什么？你们想到太平天国想到什么？
乱党，
洪秀全，他是农民革命起还是造反？流寇造反啊？他是基督教，他是还是天主教？是还是异端啊？
基督教的旗号，
他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啊。有个洪秀全成立叫做拜上帝会啊，
对，
然后他自称是什么？
天王。
他称是天父的儿子，对，耶稣的弟弟。你们知道这个？读历史的时候，哦，你们都不知道这个细节啊。很多人对太平天国，只是一个概念，不是认识的那么清楚。那孙中山大家知道，孙中山他自称是洪秀全第二。洪秀全第二表示什么？洪秀全的这个威望蛮不错的啊，他为什么讲他是洪秀全第二？
信仰，
同样的信仰是不是？还是同样的造反？反清革命啊，搞革命，是因为搞革命，所以洪秀全他所带领的太平天国其实是一个蛮争议性的一个人物啊。那太平天国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到现在还是一个争议性蛮大的。那他给近代中国啊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我们看太平天国的时间啊，从洪秀全如果开始他在传拜上帝会啊，1843年，如果讲到太平天国起义，如果我们讲到革命的话就起义嘛，如果是我们讲流寇的造反的，是在1851年啊，可到后来失败了，对，后来的结果是失败啊，被谁打败了？这个被曾国藩啊，曾国藩湘军啊，最主要是湘军，到1864年啊就被消灭了啊。那这段时间啊，短短的这个十几年的时间，给中国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啊。那它到底是基督教，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呢，还是一个邪教的组织，或者是我们讲的异端啊？那它到底讲的是农民的一个革命啊？我们讲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流寇式的一个造反的运动啊？那他是讲的是反清，对不对？反清这个民族的革命呢，还是破坏中华文化？他有没有破坏中华文化啊？他把很多，你知道打倒孔家店，这谁讲的？我们说五四运动的时候啊，文革的时候也是打倒孔家店啊。可是如果追溯最早的话，谁敢去碰孔子啊？谁敢去碰？就是洪秀全啊，因为孔子对我们来讲啊，至圣先师，大家都很尊敬他嘛啊，他也不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争议性的人物哈，老师我们都应该尊敬才对嘛。可是洪秀全他竟然啊能够去批孔啊，所以第一个最早批孔的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洪秀全啊。那这160多年来啊，这个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可是我们看在短短14年之间，从1851年一直到1864年的时间啊，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有多少？他们统计啊，这个因着这个十多几年来的战争，死亡的人数啊，间接或直接，或者是那些啊，有些老百姓也死了这样子的啊，估计有好几千万人，几千万人，那么厉害啊。一个外国的传教团体，他去估计大概至少2000万人，但是他们看到的有限啊。中国后来他们去做一个更深的统计，超过1亿的啊，因为他们可以算一个城市，譬如说原来是有10万人的，后来只剩下5-6千人。杭州在那个时候有80万人，可是打完仗之后剩下不到10万，现在7万8万啊。你算这样总加起来啊，他们说有好几千万人啊死亡啊。你们听过南京大屠杀吗？南京大屠杀是谁干的？ 日本人干的啊，那是后来的事。最早南京大屠杀是谁做的？太平天国曾经打到南京啊，那时候叫江宁啊，到南京的时候怎么样？哦，也是南京大屠杀啊。然后后来这个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啊，如果你们读这个历史应该有个概念啊，本来是打得不错啊，好像都要成功，都要胜利了，可是后来造成内讧，东王啊杨秀清跟北王跟天王之间啊有一些矛盾，后来东王就被杀啊，被北王杀，那东王被杀的时候死了多少人？他们估计大概20000人啊，南京城内自己在那边自己杀自己啊，那北王死了又死了好几万人啊，这样子，所以南京大屠杀在那个时候就有，不只是一次，是看太平天国打到南京的时候就有一次大屠杀啊，然后自己内讧一个大屠杀，然后湘军攻陷南京的时候洪秀全自杀，也造成一个南京大屠杀啊，所以你看这个影响大不大？影响是很大的啊，所以造成那么多的人死亡，对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伤痕啊，所以我们看历史是一个镜子啊，让人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啊。所以如果你看到造成这么样的一个问题，那追溯这个问题的本源是谁搞的？我们说洪秀全，那洪秀全受谁的影响？受基督教的影响，是不是？然后他后来搞的这个天国啊，就是想要在地上成立地上的天国，用这个你如果看，他还引用很多的圣经啊，他在他定的很多条例里面啊，十诫啊，天条十款，跟十诫几乎一样啊，只差了一个有一条不大一样，其他都一样，不可杀人，不要孝敬父母啦啊。啊，不可有别神等等的，这个几乎就是按着十诫的、啊、所以我们看太平天国，它就好像是跟基督教有关系，那它的背景呢，就刚好就是我们看基督教传到中国，我们讲第四次传到中国，马里逊来啊，我们看看这个年代来讲啊，马里逊是1807年，我们再复习一下啊，1807年来到中国，但是他福音传得很辛苦，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了福音根本不可能传啊，因为第一个外国人不能进到中国的本土，最多就是进到广州啊，只有一个通商口岸啊，就是广州，而且你住的地方有限制，你要住在外国人区，十三洋行那个区，其他地方你都不能去啊，所以你根本不能接触到中国人，所以马里逊终其这一生哈、啊，来到中国，从1807到1834年，27年的时间，只传福音给。大概只有10个人信主而已啊，所以在当时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啊，中国发生一些变动啊，有鸦片战争啊，鸦片战争是在1839、1840年代啊，所以这个年代把它记下来。马里逊死后不久啊，就发生了鸦片战争，我们叫鸦片战争，可是英国人，你问英国人，哎，你们知道鸦片战争吗？啊，你们过去干的好事，你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英国人、哦、对我们来讲，鸦片战争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哦、我们念历史的时候，每次念到这个段落，我们就哇、哦，又不得不念，对不对？可是越念越怎么样？越痛苦啊、哦，越气啊、哦，因为很多不平等条约就接着而来。之前啊、哦，中国就像天朝一样啊、哦，中国人看世界各国啊、哦，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中国平起平坐。中国是天朝，每一个人要来这边的话，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矮半截哈，你就要跟我三跪九叩。没有你讲的说英国哈，这个是不知好歹，想要跟中国谈这个贸易哈，公平公正的贸易，对啊，我们互换大使啊，我们的大使住在北京，你们的大使住在伦敦，然后写大清国，我们写大英国，平起平坐，哇，他们受不了，这个实在是。造反啊！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所以中国人那时候观念还是这个样子。可是鸦片战争那么一打啊，你知道鸦片战争英国的军队有多少？才几艘军舰啊，才几千人而已啊，才5000-6000人，怎么样？把中国一打就不行了，中国就发现，英国才发现说原来中国是怎么样不堪一击啊，因为他们。军队里也都在抽那个烟嘛，啊， 所以他们讲说每一个人都带两把枪，一个是鸟枪一个是烟枪，这种军队不能打仗啊。那后来也是一样，太平天国为什么一起来啊？怎么打得那么容易啊？为什么？因为清朝那个时候都腐败了啊，不管是八旗兵、绿云军啊，你看都不能打仗，所以后来打真正是把那个太平天国打败，主要的真正的主力就是湘军啊，曾国藩啊，所以在当时我们看到情形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在当时中国人就是比较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背景是这样，在清朝道光年间哈，清朝的国势渐渐衰落啊，而且各地有很多的叛乱活动。从嘉庆的时候就有一个叫白莲教，啊，白莲教其实造成的那个伤害也是很大，我们历史上记得并不是很多，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叛乱团体啊，它是一个宗教组织，是民间的啊，还有天地会、三合会的啊，这些，那这个跟金庸小说如果看的话啊，你会感到有点相关联啊。那这个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所以在当时不断的啊有这些秘密的结社啊，也不断的在那边做一些造反的工作啊，所以不管在当时不管是民族的矛盾或者经济问题还有宗教冲突，在社会啊有很多不安定的现象啊，还有加上鸦片战争就签订不平等条约啊，我们赔款赔了很多，好几万两白银啊，那这个钱怎么来呢？只好从老百姓那边啊增加什么
税收
啊，所以百姓就越加的就痛苦了啊，生活就越来越痛苦。这个给太平天国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啊。可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哈，福音的门也被打开了啊。之前我们讲说福音的门是不可能的，外国人宣教士来到中国最多就在澳门，可是澳门又是天主教的地盘。那新教的更正教的人去那边根本没有办法传福音啊，那个天主教也反对你啊或怎么样，那真正混进到中国广州你要带着其他的身份啊，偷偷摸摸的来做。可是鸦片战争之后啊，就签订了几个条约，跟英国、美国、法国都签订啊，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了啊，那这是跟英国所签的，还有跟美国跟法国也来凑一脚，说哎我们也要签约啊。那这个清政府啊，已经吓坏了啊，说就又来一个洋人怎么办？好吧，签约，他签的约也其实要求也不多，他要求什么呢？五口通商嘛啊，所以清朝已经跟英国人签了一个条约叫五口通商条约。五口通商的意思就是，本来中国只开放广州这个通商口岸，
广州
可是后来呢就开了五口通商，五口这个呢我们考试都要考的，记不记得？考历史都忘掉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哦，你们都很厉害啊！
在这里，
通商口岸好不好？你们觉得通商口岸好不好？中国以前闭关自守，其实通商口岸是好的啊，是互惠嘛，两边都互惠。现在的中国啊，中共，他们以前也是比较是闭关的，跟外界没有什么来往，可是到后来呢？哎，发现不能这样下去哈，所以到这个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之后，哎，开始就开放。
那这个像不像台湾跟现在跟中国
一样？对啊，就是开放，开放才发现是互惠嘛。你如果是封闭的话啊，你觉得说你可以好控制，但是你也造成很多的问题啊，你的经济不能关节没有被打通。那后来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你看到凡是沿着中国边界哈，都有通商口岸，啊，我们以为通商口岸只有沿海才有哈，发现哎，跟辽国、跟越南啊、跟缅甸、跟什么什么都有通商口岸，一个小村子他也开一个通商口岸，一开了之后怎么办？哇，结果两边的村子都发起来了。你如果看啊，中国有个电视节目叫《边疆行》，沿着边疆在那边走啊，你看到哦，这个通商口岸一开放之后呢，两边都忽然。发起来了啊，都很有钱，然后两边都做生意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一个经济的啊，我们中国不可能是一直处在封闭的状况啊。可是我们看这开放五口通商，觉得好像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其实也不算是不平等，这是一个互惠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英国他得着了这个权利，结果美国人、法国人也要，所以法国人就签了叫黄埔条约啊， 那法国美国人就签的叫望厦条约，在1844年啊。但1844年他们所签的条约并不是说要你的土地或干嘛，就是请你啊，让我们可以有这个，英国人也有这个五个通商口岸，我们也要去啊。所以这个法国跟美国就搭了这个顺风车啊，所以他们签了约之后，他们也可以进到那个通商的口岸，所以进到这个上海、宁波、这个福州啊、广州等等的。所以这通商口岸一开了之后呢，而且在条约上还规定，这个外国人可以到那边不只是做生意，还可以做什么事呢？还可以去买房子、盖房子，你可以建医院，可以办学校啊，还可以盖教堂，盖教堂啊。但是并没有说你可以传教，可是因为你既然可以开教堂，意思是什么呀？可不可以传教？所以他们就视同说你就可以传教了嘛，对。所以鸦片战争之后开放五口通商，中国门户怎么样？传教的门好像是被打开了啊。所以哇，本来在澳门在那边等的哈、啊，一直找不到机会进去，通这个不平等条约一签了之后，大家都涌进去了，涌到广州啦、福州下面。所以你看到像这些城市啊，你看福州有很好的福音传承啊，很多有名的那个传道人都是从福州出来的。你看像尼托生啊，像唐崇荣啊，像吴勇长老等等，很多都是福州人啊。所以福州有很好的这个传统，是因为最早啊，开放通商口岸，同时宣教士就跑进去了啊。当时可是中国还不准许外国人进到内地去，所以他们传福音还是在当地人啊，在广州、上海这一带传福音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借着。这个鸦片战争，借着签订不平等条约，这个福音的门其实也就已经打开来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福音传福音就不是那么困难啊。那跟太平天国有关系的哈、啊，当然是这个啊，传教士进去了。那另外我们看到有几个人，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跟太平天国有关的，有一个叫梁发的啊。梁发是谁？上礼拜我们讲啊，他是中国的第一个被案例做牧师的啊。他是其实是一个印刷工，他读了4年的私塾，啊，所以读书读的并不多。然后15岁他就到广州去做什么？他学那个学木板啊，刻板印刷工作的啊。所以他在那边就认识了马里逊，因为马里逊需要印圣经，所以就找到他啊。然后他就去做这些工作，所以马里逊做的东西就是圣经的写，要印圣经嘛。所以这印刷工人他也顺便读一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啊。所以他等于说圣经逐字哈、啊，逐字逐节的都看到了啊。所以看圣经看多了之后就受到影响啊。那后来他就信主了啊。所以马里逊后来就派他到，请他跟那个米莲啊，记不记得？他有一个同工叫米莲，他就因为在当时啊，福音没办法传到中国，所以他就到麻六甲啊，麻六甲那边去那边办印刷厂。然后去印圣经啊，在里面办学校等等的。梁发就是在马六甲的那个地方，在米莲那里哈、啊，跟着米莲同工的时候，他就受洗了。那受洗之后呢，米莲就开始教他哈、啊，开始教他有很多福音的信仰基要问答，啊，就像慕道班这样子哈、啊，写了很多的小东西让梁发看。所以梁发在这种的熏陶之下哈、啊，后来他就信主了。那信主之后呢，因为他的中文造诣很好哈、啊。所以他自己也一面印刷一面写福音小册子，因为外国人写的跟中国人写总是不大一样，所以梁发后来他也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啊，所以后来也被案例成牧师。所以他信主之后呢，哈，不像一般的基督徒哈，只是信主而已就好了。他信主之后，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就说很想传福音，因为他看到这些洋人啊，他知道这个洋人这么不远千里来。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洋人来的地方是哪里，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这边为的什么，你图的是什么，发现他们也不是图什么，就是要人家相信啊。那后来他信主之后，他心情也得到一个平安啊，罪被得赦免，所以他有一个觉得有一个心智就想传福音啊。所以后来他1819年的时候回去，30岁回去结婚啊。那结果呢，这个妻子啊受他的感动，他也受洗了啊。因为他回去之后，他不只是回去结婚啊，而且他回去马上就去传福音，他去印那个单张，因为他是印刷工人，很方便啊，自己制版，自己写东西，然后自己印，然后自己去散发，结果呢就被抓了啊。 被抓了，可是他的妻子呢因着他的所作的所为觉得这个人很有生命，然后妻子决定要也要受洗，所以他的妻子姓李她是中国的第一个女信徒，就是梁发的妻子，所以两个人就一起同心合意的一起来传福音。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福音不大容易传，他所做的方式就是写福音单章、福音小册子。他第一个写的就是《旧事录》萃要略解，只有37页里面有经文教人家怎么祷告。它是中国的第一本布道的刊物梁发因此被捕入狱然后被拷打之后，后来马里逊出来把他保出来保释出来。所以那马里逊把他保出来之后后来马里逊在1823年要回国。他就想说中国的工作怎么办呢？就交给梁发就帮他按牧。按牧的同时也让伦敦差会伦敦会是马里逊的这个差会组织他就接纳了梁发，所以梁发等于说是成为伦敦会的一个牧师、一个宣教士所以由伦敦会来支持他。所以他后来为什么能够印很多小册子他印的册子不是只是一本两本几百本、几千本这样子印然后呢他被安立成牧师之后呢他就回到广州传道，他把他家做成基督徒聚会的地方。那他也因为他的文笔很好他就写了很多的小册子介绍基督教的信仰。那特别呢他会选择在什么样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当时科举制度科举他分成就是说有县考，在每个县有一个初试那县通过的话，县考通过之后要到省城去，那个叫院试院试通过之后你就才能够考上秀才。秀才是这样子的秀才是在省城里面的考试，所以每次到省城里面考试的人很多甚至到成千上万有一次到是到25000人，这么多的人，哇，这是最好的机会传福音，对不对？那这些人都是读书人你跟他讲来不及，他们都认识字，怎么办呢？写一些福音刊物免费赠送，他们要不要？他们都要。那些读书人买书，以前书也蛮贵的，对不对？有人白白送你书，好不好？说不定这个书拿来我看看，说不定考试的时候我可以用得上所以每个人都要所以他就很喜欢在这个科举考试的时候他一个人发不来，他就请了很多苦力在沿街去散发那这个钱当然是伦敦会在那边支持他的所以他就抬着这些考这个册子去分送给考生那他在1832年写了一本书叫《劝世良言》，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劝世良言》很重要？因为这本书就是影响洪秀全那这本书他专门写给那些参加科举的这个秀才们看的，所以里面呢还蛮有内容的他这本小册子是有9册9本，有10多万字，所以是蛮大的一本书所以它是9本小册子合订在一起，总共有60多篇短文那其中有26篇是直接抄圣经圣经上的话把它写就抄在这个片子里面那其中有35篇是抄一段经文之后呢然后就阐述用中国的民情风俗来解释这段经文梁发本身是佛教徒所以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长大的，所以他知道这个他们心里所想的是什么然后他内容提到原罪，他也提到什么儒教、释教、道教的这些观念，这个思想他都很清楚很了解知道说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比如说他说儒教他制造很多偶像去拜，你们这些考生你们有没有去拜？你们拜文昌星对不对？你们拜魁星你为的是什么？哪一天可以考上，对不对？结果你考上了没？所以他这个册子对于那些落榜考生最有用如果考上的话，这个什么肯定不要可是对于那个落榜，心里一定很不满为什么我会落榜一定是这个刁难那后来就会对这个中国的一些东西不满洪秀全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他落榜那他落榜几次吗？不只是一次他落榜4次他没有考上秀才他是他家中是这个，因为他从小人家看他还蛮聪明的样子小时候有小聪明，所以他在7岁的时候他爸爸就栽培他，他们全家都 还没有念过书的，就为了他哈，就把所有的寄望托在他的身上。在当时啊，中国人，你如果想要出人头地，你一定要读书，对，然后才能做官。那些官场上的啊，都是经过几次的科举的考试啊，你才能够进阶到这个中央啊。你如果考中进士的话，至少你可以当县官、知县啊。你当知县好不好？三年的知县，你可以拿。他们讲有个俗语讲啊，知县做三年啊，银子十万两。所以你就拼了，对不对？可是你要考到进士之前，你要先考什么？举人，对不对？举人之前呢，你要秀才，对不对？你秀才都考不过呢，你就别想了，你最多就当什么？你就当教书匠好了。你只能够去拉拔你的后代啊。那后代如果想要经过科举的话，你至少要有一个私塾的老师啊。所以考不上秀才的话哈，那你没办法，只能够去教书哈。所以通常县试通过的，他们叫童生，童生哈，那比较容易的哈。那进到那个省城要考那个院试哈，通过的话，那个叫做秀才。所以这个洪秀全呢，每一次县考他都通过了，初试每次通过，而且名次还蛮前面的。啊，所以就好像是在中国哈，你是重点高中，哎，还不错啊，对。可是，一到这个高考的时候，怎么样？不行啊，失常啊，落榜啊，或干嘛的啊？所以他每次都是在县考的时候都是名列前茅，可是到这个院考的时候，他都名落孙山啊。所以他都一直考不中秀才，他都当童生。他从16岁就开始考啊，考了四次，他们是三年考一次啊，所以他考了四次，考到将近30岁，还是一个童生。所以你看看，所以他就是。他写的就是专门，特别是针对这些考生啊。他说：“你们拜这些偶像有没有用呢？可是你们却得不到功名利禄啊！很多人后来考不上之后，看破红尘，就去当和尚，对不对？可当和尚有什么用呢？啊，你就是念经拜佛，你确定可以到西天极乐吗？啊，佛祖，你们拜这个佛祖，佛祖还不是死掉了，对啊？所以他写的是很浅显啊，不像是其他的宣教士啊，他讲的话人家看不懂。”他讲的是人家可以读懂的话，他知道说儒家的问题在哪里，佛教的问题在哪里，道教啊，你们那些道家的人，你们有看到他们不停的在修道，你有没有看过他们成仙吗？啊，他们想目的叫成仙，有没有人成仙呢？有没有人长生不老呢？对，你们根本都没有的事情啊。所以梁发他用浅显易懂的话写着劝世良言，后来就影响洪秀全啊。等一下我们看他怎么影响洪秀全啊。我们先看另外一个人啊，那洪秀全还有另外一个影响他的啊，叫做罗孝全啊。罗孝全可能我们不大认识他，可是如果在美国或者在基督教历史来讲的话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啊。他是美国啊，生长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啊，他是浸信会的一个宣教士，那他很有宣教的热忱啊，可是他的学问并不是很好啊，所以一直那个美国宣教会哈，不像是其他像国家那些哈，我们前面看到很有学问的都被拆出去，他的资格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虽然念了神学院，虽然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想要去中国宣教，可是差会不派他去，不派他去怎么办呢？他家里很有钱哈，所以他就奉献了3万美金，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资哈，就捐献给教会，然后教会成立一个罗孝全基金会，用这个基金会的名义差派他去什么？去中国，因为当时你要去中国哈，你不是商人，你没有身份去的话哈，你还在那边没办法落脚，就像我们要去签证嘛哈，一定要有差会差你出去，你才有资格到中国去啊。所以他是用自费到了中国啊，他很有宣教的热忱啊，可是他也是很争议性的人物啊，他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会看到，哎，他怎么会这样做啊？我们想不通。啊，他做了哪些事？等一下我们看哈。那他为什么会有名？因为他跟洪秀全认识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啊，他是在1937年的时候来到中国啊。1937年是这个鸦片战争之前啊。1837年啊。那他最初也是来到澳门啊，来到澳门之后就向麻风病患传福音，所以这个很有爱心，对不对？你不是随便的人，你都会做这个事情。你如果没有神的爱在他里面啊，你没办法做。所以他做了这些东西啊， 他在那边澳门待了五年的时间，一直想办法进中国，他都没有找不到机会啊。而且他在那边后来的宣教工作也被澳门的当局所禁止，因为澳门是天主教徒啊。那后来甚至被驱逐出境啊。那他没办法，只好到1842年他就到香港。1842年到香港啊，那他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教会，是香港第一个浸信会啊。所以罗孝全有他的一个历史的地位啊，因为他是第一个到中国的这个浸信会的宣教士啊，他也是在香港设立一个浸信会的啊，第一个。那到1844年的时候啊，这个清廷被迫啊签订这个五口开放这个五口通商，所以他就跟随这个第一批的洋人，他就涌进广州啊，他就马上在十三洋行内他就建立了一座讲堂啊，那这个是中国的第一个浸信会啊，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人物啊。那后来那个这个十三洋堂发生大火啊，这个教堂也就烧毁了，他就在另外一个地方成立了叫粤东礼拜堂啊，也是另外一个浸信会。那他甚至做了一个福音船啊，福音船是因为在当时广州靠近珠江口啊，那边有很多的在船上的渔民船家，他们就住在船上，所以他就买了一艘船啊，就把福音传给这个珠江口上的那些渔民那些船家啊。那而且他自己哈，他在澳门的时候，他就学会广州的方言，他写汉字啊，他改变自己的生活啊，让自己成为汉化，所以他在传教的工作是蛮有果效，也蛮有爱心啊。然后不找广州市民参加教会啊，那各地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啊。所以洪秀全后来为什么来这边哈，来跟他认识，就是因为听到他的大名，说广州那边有一个罗孝全啊，你有什么问题？信仰上的问题可以请教他啊。所以洪秀全当初是他怎么信主，是因为啊他做了一个梦啊。他为什么会做梦啊？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洪秀全的情形啊。洪秀全啊，他在1814年出生的，所以他在7岁的时候开始念书啊，不断的考试，然后屡战屡败啊。以前你知道考试科举制度啊，如果30岁考不过，你还不再考？谁说不可以？活到老怎么样？学到老，有没有到七十八十岁还在考秀才的？在乾隆年间就有一个人啊，已经70几岁还在考秀才。这个乾隆皇帝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大为感动，赶快保送，让他能够通过。所以叫这叫荣誉什么？荣誉秀才了。所以他到了30岁啊，这个还是考不过啊，这个实在很受不了啊。所以他自己本来是蛮有大志的啊，其实他在第三次考的时候啊，已经是24、25岁的时候考了，还是落榜。他第三次落榜之后呢，他就得了一场病啊，可能这个遭受很大的打击啊，他就整个人就瘫掉了，他就雇了一个轿子把他送回去，因为考试是在这个广州嘛啊，那他家地方在花县啊，是一个客家人的住的地方啊，所以他就得了个大病，他就昏迷了40天。这个轿子把他抬回去哈，昏迷40天，家人这边紧张，想说他是不是要死了？哎，可40天之后他醒来了，啊，而且，哎呀，神志很清楚哈。他说他自称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老者啊，白头发的，穿着打扮的哈，这讲到说他进到一个天国，过了一个天河，然后到了天国，然后碰见那个老者跟他讲说，这个世人哈，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他所创造的。世人都是他所生所养所供给的，食物都是我给的，可是世人却不纪念他，反而去拜那些偶像，拜那些妖魔鬼怪啊！所以这个老者就给他一个斩魔剑，还有一个镇妖玺啊，给他求礼。好，派他就说你要到尘世间干嘛？为我除妖斩魔。所以他就起来，他就觉得奇怪，这个事情怎么啊？然后他还梦见了很多事情，40天里面他梦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还梦见了一个中年人向他显现啊。那后来在据他所说的哦，原来这个就是耶稣啊，这个就是后来的天父哦。后来他就是天父的第二个儿子，叫啊耶稣的弟弟等等的，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在这个1937年的时候做了这个梦之后，后来也好了啊。那他就一直在想着这个事情，可是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在那个时候啊，因为他第三次赶考的时候，那个梁发不是派人去发那个啊，发这个劝世良言，是一本很厚的册子啊，整9册 这个连在一起的。可是他看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并没有去看啊，他把它放在他的书架里面，他自己还是准备下一次再考试哈。所以第四次考试的时候他又失败了，可失败了不像第三次那样子哈，是得病，他心情就很平静，他说败了考不上就算了哈。那可是后来他就开始做那个私塾的老师，后来他有一个表兄弟哈，他来探望他，那探望他的时候就看到他书架上摆一个劝世良言，那他这么随便翻一翻之后，他说哇这本书是好书啊。那洪秀全那时候才开始看啊，劝世良言到底讲的是什么。哇，当他这么一翻的时候，翻到里面特别是批评到儒家，批评到科举制度考试制度的时候，怎么样，哇扎中他的心了。对，哇，这个你拜这个文昌星有什么用，考试有没有用啊，这个孔庙这个那些都是偶像，那是都是假的啊。所以后来为什么他打倒孔家店，他碰到孔庙碰到什么，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除掉啊，因为他其实里面也充满了仇恨啊，正好是这个书上所写的好像就给他啊，跟他里面有个吻合啊。所以当他这边后来看，哦原来劝世良言是一本奇书，他就好好去读，读到里面也讲到圣经啊，讲到这个神啊耶和华等等的。那时候耶和华哈、啊、他讲他是翻译成哈、啊、不是我们讲的耶和华，是耶火华啊，爷是爷爷的爷啊，和是火华，耶火华、啊。那后来他就成立一个叫拜上帝会啊，拜上帝会，那来我们来敬拜这个叫耶火华上帝啊。那可是他的名字啊，洪秀全原来不叫洪秀全啊，他叫洪仁坤，他另外一个小名叫洪火秀，因为火这个字跟耶火华是犯讳了哈、啊，所以这个名字不可以跟他同样的，所以他就改名叫洪秀全啊。洪秀全是这样来的啊，因为不要跟耶火华那个火一样啊。所以他这个开始就是哇，他就以劝世良言为这个基础啊，没有人教他，他就开始传福音啊，他就传福音，他开始跟谁传呢？跟他的家人，跟他的家乡的人传。那人家当然不相信他，哎，但是呢，有两个人就接受了啊。这两个人，一个叫做冯云山，一个叫做洪仁干啊，是他的族弟。那他们相信，所以他们三个人就组织了这个拜上帝会啊，一面传教。到各地去传教，发现呢到哪里传教都受到攻击哈。这两个人为什么会相信他，可能也是一个落地的秀才，他们也都没有考上的啊，跟他是一样的这个心情啊。所以他们开始传哈，发现不容易传啊。那后来他们就分头，冯玉山就到广西去了啊，那他就留在广东。这个他在广东传教传得非常辛苦啊，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他，因为他讲说你要除偶像等等的，他人家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冯云山到了广西之后呢，哇竟然传福音了、啊、还非常成功，那广西的人就很接受他所传的啊。然后广西他冯云山在传的时候跟他讲说，我们有个教主啊，叫洪秀全如何如何啊，他从神里面得到启示，神要他去斩魔除妖等等等等啊，讲了这个活灵活现的啊。那广西那一带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特别多啊，他们的很多的信仰也是一个比较灵异的啊，他们有一个会叫降统哈、啊，也是会讲到说有那个灵异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反而就容易接受了啊。所以在冯玉山传的时候，有这些著名的人，像萧朝贵、韦昌辉、杨秀清、石达开啊，如果你们历史比较熟，就知道这些都是太平天国这些诸王啊，就是在冯玉山所传的啊，就信了。可是洪秀全那边根本没有多少人信，所以洪秀全后来跟那个洪云山会面的时候，洪秀全还认为说哇这个已经走不下去了，不想干了。没想到他碰到洪云山的时候，发现哎洪云山带了一大批人，然后一看到洪秀全跟他讲说哎参拜，大家来参拜教主，哇他才发现说哇这个福音成功了啊，就是拜上帝会传得很成功啊。那可是。他是从1843年开始传的哈，可是洪秀全觉得说他有很多的那个不清楚哈，很多的信仰观念不清楚，因为当时没有传教士到内地去传啊，所以你要如果知道想要了解这个事情的话怎么办呢？你要到广州去啊。所以洪秀全在1847年的时候啊，他为了想要更了解基督教的教义啊，他就便到广州，他去拜访罗孝全，因为听说罗孝全啊，因为他在那边传福音，很多的人都知道他哈、啊。所以都到他那里去跟他请教，所以他在那边待了三个月，他学习圣经 啊，去背圣经啊，干嘛的？所以他可能从那里啊，就读完这个圣经全书啊，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啊，在那边上主日学啊，跟你们一样啊，这样子。然后呢，他也跟罗孝贤讲到他的异梦的东西啦，等等等等。那罗孝贤当然说这个东西有点怪怪的，什么耶稣天父有第二个儿子啊，耶稣有弟弟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接受啊。然后呢，可是洪秀全很想要受洗，你想罗孝贤会不会让他受洗？罗孝贤本来想让他受洗啊，本来想说这个人那么可慕真道，对，我好好训练他，如果成为一个牧师，以后教他传福音不是很好吗？对。他很有热忱嘛，有那个传福音的心知，对于信仰一直在问，一直在问啊。他本来就已经打算要给他受洗了，啊，可是后来呢，啊，他的助手啊有几个执事，可能看到洪秀全这个人，好像很有大有可为啊，想说如果他受洗了，然后说不定这个我的执事，我的这个罗孝全助手的这个职务可能就不保了啊，所以他就在当中搞鬼哈，然后跟洪秀全说哈，哎。你知道受洗哦，有些规矩哦。那受洗的时候，你要先跟他搞清、问清楚，因为通常受洗的人哈，我们都会要给钱，所以这是一个规矩。所以你要问罗孝全哈，说这个我受洗之后呢，你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呢？啊，什么？吴秀全也觉得很怪怪的，但是想说可能这个规矩吧，就去问罗孝全哈。好，我现在想要受洗啊，罗孝全也本来打算要给他受洗，可是说我受洗之后呢，你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呢？罗孝全说哦。原来你要受洗的目的是这个，所以想想不妥当，所以就没有给他受洗啊。所以呢，后来也对洪秀全很冷淡，因为这个罗孝贤误会他，以为他说是想要来贪他的便宜啊。所以呢，洪秀全看到这罗孝贤对他态度转变，就说他这边也待不下去啊。所以三个月之后他就离开了。所以哎呀，很可惜，对不对？所以如果洪秀全能够好好被罗孝贤带，所以说不定这个历史就要改写啊。因为这个关系，后来他就走了啊，他就离开了，不告而别啊。那可是按着他在那边所学的啊，三个月来啊，也学了不少东西。后来他写的哈，你看这个下面写像《百正歌》哈，《元道旧诗歌》哈，《元道醒世训》等等的，讲到基督教就太平天国所建的那个拜上帝会的很多教义啊。就是他在罗孝全那边所学的啊，学到的一些原则啊，把这个道理传出去啊。那他去了之后啊，回到这个广西之后呢，哎，发现那个会众越来越多，到最后发展成几万人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清朝对他们也是非常的这个谨慎啊。那后来觉得说，哎，这些人纠众聚会不行啊。那洪云山因为在当时洪秀全不在的时候啊。那冯云山就被抓了啊，被抓了，等于是冯云山是他们的带头的嘛啊，冯云山被抓了，那其他肯定是群龙无首了，那群龙无首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被关了几个月，有可能哈，说不定死在那里，死在那里的话，这个拜上帝会可能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因为头没有了嘛啊，那侯秀全又不在，怎么办呢？这时候杨秀清忽然啊，这个当会众开始已经开始在那边。动摇了，想说，哎，我们是拜上帝的，应该是法力无边啊，怎么可能被抓了啊？然后竟然没有被放出来啊！这个时候呢，杨秀清忽然他就在那边，哎，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然后喃喃自语，然后就说用天父的身份说，吾乃天父，然后现在下凡来对你们众生说话，啊，然后冯云山现在关在监牢里面是我的旨意，然后你们应该要我在试验你们的信心啊，看你们信心到底是如何的啊，你们要坚持到底，我就给你们奖赏什么、哎、然后忽然讲完之后他就又倒在地上，人家把他拆醒说、哎、你看这是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然后原来他天父借着他说话啊，然后人家一听了就很害怕啊，也很相信，然后呢杨秀清说，哎，我们还是怎么办法，要怎么把冯云山救出来呢？还是用中国人的老办法，给钱啊，塞钱，所以会众他们就收集一些钱财哈，用贿赂的方式，哎，果然呢，冯云山给放出来了啊，哎，可是放出来之后呢，人家想说这个讲的话到底是不是从天父那边来的啊？那时候冯云山跟洪秀全也回到他们当中了啊，这时候说刚才那个之前这个杨秀清讲的话到底是不是天父所说的？ 因为不然的话每一个人也都来一下怎么办，因为果然后来不久那个萧朝贵也发作了，然后呢因为天父已经有人在讲了，所以他就说我是天兄天兄在讲话，那后来哇很多人也在倒了咕噜噜，所以后来怎么办呢，洪秀全跟洪云山后来他就裁定这个杨秀琴讲的是对的，萧朝贵讲的是对的，其他讲的都不对所以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啊，因为这个也是因为杨秀琴的做了这个动作、啊、让这个会众被聚集起来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本来就已经这个拜上帝会就已经很不纯正啊，他们有很多这个广西的那种民间宗教的，这是像我们讲的鸡统啊，他们叫酱统啊，是讲同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他们刚开始成立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后来聚集了20000多个人，后来他们就开始造反啊，因为这个清朝的官员啊开始去逼迫他们，那逼迫他们，他们开始就在金田村就起义，在1851年的时间啊，那成立机会哇一打起仗来，结果真的是势如破竹啊，因为他们是非常的狂热啊，然后清军呢是不能打仗的，在那个时代啊，所以他们马上攻克了有个城市叫永安啊，他们在永安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在那边分封诸王，洪秀全就自称是天王。东王就是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就冯云山啊，北王就韦昌辉，还有一个叫石达开是义王啊，然后就开始就转战啊，从广西一直打啊，打到江西、湖南啊、湖北啊、武昌、安徽，一直打到南京啊，一直到南京。那这个声势就浩大，在1853年的时候就攻陷南京，他就改名叫做天津。啊，因为之前他们所成立的叫做太平天国啊，然后有洪秀全就做天王啊，然后兵都南京之后就马上调兵西征啊，北伐，所以北伐军后来啊，在林凤祥还有李开芳两个将军打哈、啊，打到天津那里啊，差一点打到北京啊，只是因为兵源跟不上，所以就停在那里啊。那西征的话就打到武汉那里去啊，后来就是义王啊，这个石达开哈、啊，要打败湘军啊，把那个武昌那里哈、啊、攻下来，所以当时这个太平天国的声势非常浩大。可是在他们最鼎盛的时候，他们就发生了什么？就兄弟相残的事情。因为东王哈、啊，东王常常用天父的名义下凡来哈、啊，说那到后来呢，哎，他发现这招蛮不错的啊。这个天王他后来也不把天王放在眼里。本来他们在分封诸王的时候说天王叫做万岁，啊，这个东王呢叫9000岁，西王呢叫8000岁，南王叫7000岁，啊，北王叫6000岁，还有一个就义王5000岁。哎，那可是东王后来讲说，哎，天父下凡来说什么呢？这个东王这个劳苦功高啊，怎么样啊？因为他不只是叫6000岁，应该叫什么？万岁，所以东王后来也变成万岁啊。后来他也甚至说用这个天父的这个名义哈、啊，然后甚至对这个洪秀全哈、啊、也惩罚他哈、啊，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也惩罚他等等。哇，这个后来洪秀全受不了啊，就找了北王来哈、啊，就把杨秀清啊给杀了啊。本来只杀杨秀清就好了，结果呢不只是杀他全家，而且连他底下的人也都杀了哈、啊。所以北王杀东王的时候杀了20000多个人，在南京啊，在那里，所以因着这个内讧，这个北王杀东王，后来那个北王又被这个洪秀全哈、啊、跟那个石达开联手，又把那个北王杀掉了啊，因为北王后来又很骄横，所以等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完全被削弱啊，因为之前他们在打仗的时候，西王跟南王哈、啊、是在战争中死掉了啊，所以等于说是后来所有的王都已经死掉了啊，所以太平天国的势力就被削弱了啊，那后来就被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所打败啊，在1864年的时候，湘军攻陷天津啊，那天王洪秀全自杀啊，在1968年的时候，剩下的残部就被肃清，所以在短短的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啊，太平天国就结束了。那我们看这个太平天国啊，这个。他有一些东西啊，我们可以来看啊。他有个革新的思想啊，他有很严谨的法令。他刚开始的时候啊， 军令非常的严格啊，他严禁那些恶习，好，他推行地方自治啊，他实行天力，有个新的天力啊，然后颁行田制啊，有共产共有啊，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要共享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好，所以在本质上他的跟那个农民革命很相似啊，就是我们一起打天下，我们一起来分享啊。那我们看他有一些这个改革的东西啊，他定下了乡村自治的法规，然后对于土地啊，用新法来这个平均来分配啊，不像是以前有个地大地主等等啊，南瓜这些土地。还有一个就是禁止妇女产小脚，啊，禁止纳妾等等啊，啊，然后他开始办教育，每个人都要读书，啊，每个人都要学圣经，好不好？很好啊，对不对？推行白话文啊，还有开科取士啊。洪秀全考不上秀才，他自己也过过瘾了，开科取士，而且他强调男女平等啊，男人可以考试，女人可不可以考试？
也可以
考试。我们以前有没有女人考试？有没有女状元？有没有听过女状元？没有啊。可是太平天国有没有女状元？有，太平天国这个开科取士啊，妇女也可以考试，所以也产生有一个叫女状元啊。
那个时候要不要女扮男装？
不需要，你不要男扮女装就好了。也有女状元哈，傅善祥啊，这个如果在历史上提到有一个女状元啊，然后呢，强调男女平等啊，一夫一妻，对不对？很好，对不对？所以他有刚开始起军的时候啊，太平军成立的时候啊，因为这些都是农民，没有什么知识，所以用简单的话跟他们讲就好了。所以在不管是打仗啊，那些交战手册都是用很简单的。那律法也是一样，以前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约法三章嘛，他只讲三戒嘛，杀人者死啊，伤人及盗抵罪，就这三条啊。那太平天国呢，10条10戒，因为在这个圣经上有讲到十戒，你看这十戒像不像这个10款天条，像不像旧约的十戒啊？第一个是尊崇皇上帝，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啊，然后不好拜邪神。然后不可妄提皇上帝之名，7日啊礼拜颂赞皇上帝啊，就是安息日，当时安息日，孝顺父母，哎，一样嘛哈，不好杀人害人啊，不好奸淫邪乱淫乱，不好偷窃抢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等等啊，所以我们看几乎是一样啊，就像十戒一样啊。那而且在实行上面，它非常的严格。讲到不可淫乱的意思是什么？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样？男女要分开来，所以男生女生他们有一个叫男营跟女营，啊，因为在他们在打仗的时候造反啊，你造反是全家都要跟我们一起来，对不对？你如果你只有你一个人出来，把家人留在后面，那到时候清朝算账的时候算谁的账？可能抄家，对不对？所以他们一造反的话，这是全家妻老夫老携幼哈，他们一起来。然后他们就分男的一个营，女的一个营，到一个地步是夫妻都不能相见，啊，因为你都要分开来哈，父母之间都不可相见啊，甚至到后来哈，他们规定不可以淫乱啊，男女不可眉目传情，不可互唱山歌啊，广西那边很多唱山歌的哈，所以这个后来甚至有人违反啊，甚至有高阶层一个丞相啊，也犯了这个规条，因为他跟他的妻子啊在那边相会，哇，跟妻子相会。哇，这个是违令者斩啊，所以他们两个就被斩了，所以后来这个是在有违伦常啊，所以后来就调整一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法令非常的严格啊，动不动就被杀等等啊，可是实际的情况哈，啊，跟那个理想有时候会出入，对，而且当权力到手了以后啊，我们过去一起拼命的一起在那边这个共患难的那些东西可能都会变质了，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太平天国就产生独裁、争权夺利，还有腐败、淫荡的事情。好，你说这个不可以淫乱，对不对？可是洪秀全有几个妻子？因为他当时史料也记得不是很详细啊。在他儿子被抓的时候，他的口供里面讲到他有88个王娘啊，妈妈。哦，当时的咸宗皇帝也只不过10个而已，10个妃子。他有88个啊，而且在当初啊，当初他规定啊，虽然是讲到男女平等，可是呢，洪秀全啊，我可以至少有30几个啊，那西王呢可以有11个妻子，西王啊可以有11个妻子，然后呢，东王也是有11个妻子， 南王、北王跟其他的哈翼王、王王之辈的，有六个妻子，啊，然后高级官员呢可以有三个妻子，中级官员有两个妻子啊，那低级官员跟其他人才是一个妻子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明显怎么样，很不公平啊，所以你看呢，这个是一个是不是基督教的这个教义，有说可以娶这个妻子吗？是有基督教的这个色彩在那里，可是我们看所做的跟异端很像，跟什么摩门教啊？如果我们看到摩门教，摩门教就可以多妻，对不对？摩门教的那个带领人啊，叫杨百翰，杨百翰他有几个妻子？在美国哎，有19个妻子，19个妻子，那个照片啊，我们看到哦，这都是他的妻子啊。
他们可以一夫多妻。
一夫多妻啊，现在在犹他州还是有这个现象。这个一夫多妻的现象还是有啊。那这个太平天国啊，他也强调兄弟相爱啊，但是他缺少了爱跟宽恕啊。到后来我们看到法令非常的严苛，而且在战争中啊，那人们就强调复仇跟残暴啊，所以唐山攻下了一个城之后呢，就啊
杀
一直杀，然后将宗教这个变成宗教的精神变成战争化，这个有点像伊斯兰教啊。你看伊斯兰教。一种宗教的狂热啊，可是里面没有爱啊，没有包容啊，然后认为说是我就是正的啊，别人就是妖魔鬼怪啊。清朝那些人叫清妖，对啊，曾国藩叫做曾妖头，呵呵，妖头啊，所以每个人就妖魔鬼怪，所以这个在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而且太平天国他们认为说天国并不在来世。基督教讲是在来世，我们现在就可以建造天国，人可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国？我们讲到就是说，有一个德国的诗人讲，当你想要在这个地上建立这个天堂的时候，往往你所建立的不是天堂，而是什么？而是地狱。好，我们一样讲到很理想啊，一个很理想的一个话哈，我们不管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况哈，本来就是刚开始有很大的理想目标，以为我们要建造一个天堂，可是到后来发现是怎么样，像革命到最后结果是一个到暴民革命啊等等啊，暴民政治，很多不好的现象就出现了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拜上帝会好像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哈，跟这个基督教有关系，像那个罗孝全哈，刚才我们还没讲到，就是罗孝全后来就是。让洪秀全走了啊，走了之后他也到过了几年啊，他是1947年发生的事情，到1953年的时候，太平天国在这个南京成立啊，占据南京之后，哎，他就得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宣教士叫韩三文的跟他讲说，哎，那个上次去过你们那个教堂的那个哈，那个洪火秀哈，他就是洪秀全。哦，他听了说，哇，是真的，哎呀，错过了这个学生哈、啊，哎，他后来觉得说，哎呀，怪不得我当初看他越看是越觉得他这个人应该是很有这个大气啊，这个很可能是有很好的表现啊，所以他一直很想找机会去天津那里哈、啊，可是，在当时啊，没有办法去，因为清朝不让他去，清朝怎么可能会让宣教士到天津去啊？而且在当时美国也不让他去，因为美国还是跟清朝有外交关系，啊，他跟太平天国还是保留一个，还是在一个处在中立的状态啊，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到南京去，一直到了1860年的时候，当1860年哈、啊，中王李秀成啊，把这江南几个地方打通了之后，他才有机会哈、啊，从上海然后进到南京那里去，他到了南京之后呢，然后被洪秀全。热烈欢迎啊，洪秀全就给他一些官爵啊，让他做接天仪啊，接天仪一直讲到说你跟这个上天有点关系的啊，还有讲到各国通事官领袖，意思是什么？就是主管这个外交事务的啊，因为他懂得英文啊，懂得这些东西啊。那可是后来呢，他认为说他可以让整个太平天国就变成基督教化，不是很好吗？可是他一去那边发现说洪秀全的生活的一些状况跟他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洪秀全见到他，他要洪秀全要他跟他叩头啊，那时候他说清朝已经不要我们叩头了，怎么你们还要我们叩头， 有很多的想法不一样，然后发现说你的这个信仰可能有问题。那洪秀全一直要他承认说，我所说的那个异梦是从神来的，啊，你一定要承认这一点。然后讲说，这个洪秀全认为说圣经上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啊，他去认为说讲的不没有道理，跟我说你说不一样，所以他把很多圣经给改了啊。那他说，哦，你怎么可以改圣经啊？然后就跟洪秀全就是开始争执 argue 嘛，啊，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所以他们彼此开始撕合啊，撕合了，可是他又走不了，洪秀全不让他走。所以他在南京那边一直待了15个月啊，一直到后来洪秀全生日的那一天啊，这个举国欢腾的时候，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啊，然后就跑到长江那边，刚好那边有一艘英国的轮船，他就赶快逃到那里去啊，他就逃出南京。逃出南京之后，罗孝全就一直就撰文讲到太平天国是哇很糟糕，太不像话了啊等等，一直攻击啊。所以我们后来对太平天国就比较有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啊，因为刚开始太平天国是标榜啊，就说要拜上帝，然后呢看到庙就毁啊，拜财偶像啊等等，所做的情形好像是跟这个基督教很类似啊，但是其实所做的东西是跟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实际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拜上帝会的特质啊，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是个人的启示啊，掺杂了基督教的色彩啊，这个跟过去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譬如说穆罕默德啊，穆罕默德也说这个天使在跟他讲话，然后他写的后来的可兰经啊，被启示所写出来可兰经好像跟基督教有点关系，有讲到新约，有讲到旧约，对不对？可是后来根本就是完全变质了啊，跟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一个斯密月瑟啊，他传的那个摩门经嘛，他也是说看到天使摩罗门向他启示啊，然后掺杂这个基督教的色彩等等，可是本质上呢他们并不是基督教啊。所以我们看拜上帝会的特质，它有基督教的色彩，但是呢根本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啊。那它里面有很多的中国传统的东西啊，洪秀全说儒家传统的这个思想啊影响在宗教思想当中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啊，所以他常常以中国历史中的传统资料说明啊拜上帝的意义，因为他从小就在背四书五经啊，礼运大同篇他都背得朗朗上口啊，所以他在写的啊原道醒世训当中，他用孔子的礼运啊，有大同篇，有个大同世界，对不对？里面在讲到使徒行传不是讲到凡物公用吗？哎，就是讲到礼运大同篇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啊，就是掺杂了中国的传统，看起来是不错的啊，但是跟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完全的一样啊，不是那么纯正。然后他对圣经的权威啊，我们以为说拜上帝会应该跟基督教有关联啊，可是它的本质不同，拜上帝会并没有以圣经当作权威啊，我们以为说拜上帝会他应该很尊重圣经啊。太平天国他定都南京以后，虽然曾经把啊这个旧约新约把它刊行啊，变成官书，每个人都要读都要看啊，那洪秀全他说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错误啊，他就按着他的意思他就去改了啊，改了很多的东西啊，然后甚至改了圣经上的东西啊，然后写了一些批注的东西啊，那在批注的东西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他甚至讲到说里面讲的圣灵啊，当时这个翻译圣灵并不是讲到圣灵，是讲到圣风啊，他说圣灵是谁呢？圣灵就是杨秀清，这个东西就有点问题啊。然后那个他对三位一体啊他也是不能够理解，因为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讲到三位一体，罗孝全跟他讲三位一体他听不懂，他说坚持一位一就是一嘛，啊，二就是二嘛，所以三位的话一定是三体啊。所以洪秀全他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啊，基督是神的太子，神的太子啊，不是上帝啊，那分明神就是神啊，基督就是基督，是不一样的。然后圣灵就是东王杨秀清，你看他在这边有个批注啊，上帝独一至尊，基督是上帝太子，只有父生啊，原本一体合一，但父自父，子自子，一而二，二而一也。 圣灵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正太兄就是耶稣啊，正同一母所生啊，在未有天地之前，三位是父子一脉相亲啊等等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他的文章也不是很好，所以为什么考不中秀才？所以这个他写了很多改了圣经的东西啊，那他掺杂了很多民间宗教的东西啊。拜上帝一个传教之初，刚才我所讲的啊，杨秀清和萧朝贵分别以天父还有天兄附体的身份传言啊，经过这个洪秀全和冯云山的认可，他并且以此来控制信徒啊，在当时啊，他们还不是那么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那后来，已经变成王了，他们还在做啊。所以杨秀清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他被杀为止，啊，在记载上大概做了25次啊。他用这个天父下凡的事情，不只是控制信徒，而且呢，看到有一个政敌不顺眼，他就说天父的意思就是把你斩了，哇，那你没办法啊。所以这个杨秀清就是为什么那么狂妄啊，骄纵自大，就是因为他仗着说我就是天父的代言人啊，所以后来就引来这个杀身之祸。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把天上当作人间的这个观念来看啊，他基督教强调这个神是独一的真神等等的啊，可是他却引进中国人的伦理家庭伦理那个观点啊，他认为说上帝是首，他应该有妻子儿女嘛，对不对？就像中国人想象着玉皇大帝啊，那边有满朝的文武百官啊、天官啊什么的啊，所以他认为说耶稣就是长子啊。那当然长子应该有自己的妻子了。那在凡间呢，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啊，耶稣的二弟，然后讲三子就是冯云山，四子杨秀清，五子韦昌辉，六子石达开，还有一个女儿啊叫洪宣娇啊。那这个萧朝贵是洪宣娇的这个丈夫，所以他是叫做上帝的女婿啊。所以这个就很多很离谱的东西啊。所以后来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多的混乱啊，当然他因为太平天国的灭亡啊，不是跟基督教有怎么样的关系，是他自己本身的腐败、兄弟的相残等等的。可是问题是他披上了基督教的这个外衣哈，然后做了这个的一个运动啊。那所以我们对太平天国也有这样的认识啊。所以如果你不了解历史的时候，你只凭着观念，人家跟你说的话啊，像说哎，国父说他是洪秀全第二。哦，所以洪秀全一定是了不起的人，大人物。那孙中山后来他刚开始年轻的时候，是因为他小时候有太平天国的老兵常常跟他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所以他从小就对洪秀全非常的仰慕，非常崇拜。可是他后来从小的时候他说他是洪秀全第二，可是他后来当了大总统之后呢，他就不是了哈，因为他认识更深了，对这个历史认识更深。所以他说这个太平天国的事情可以给我们作为借鉴啊。所以他小时候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会说他是洪秀全第二，可是后来他不会这样讲了啊，因为我们越加认识啊。可是后来的政治人物啊，或历史学家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啊，我们看到是褒多于贬，甚至现在在中国啊，对太平天国你看他们有那个雕像，都是个个都是鹦鹉啊，有很不错的那种样子啊，然后认为是农民革命起义啊，是认为是一个革命家等等啊。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其实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说他们根本不是这个农民革命，他们根本就是流寇啊，就是造反啊。像梁启超就说其实这个太平天国的本质跟流寇没有什么两样啊，并不是一个官逼民反的，而是你自己对朝廷不满啊，想造反作乱的啊。所以后来现在有很多的史料被公开，人们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才有了更公正的判断。所以如果你们要认识太平天国的话，你们一定要去认识这些历史啊，让历史自己来说话，不要让人家的观念啊来影响到你啊。可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因为不明白历史啊，受到旧有观念的影响，你会盲目的肯定或者是盲目的否定啊，那这都不是学习历史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啊。那我们看西方观点的改变哈，太平天国发展的初期有很多的优点，譬如说它禁止买卖奴隶啦，禁止缠足、娼妓、鸦片、烟酒等的啊。它另外它到每一处呢，它会破除偶像，所以西方人认为说洪秀全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他的信仰是纯正的基督教，可是经过验证以后看法就改变了啊。所以后来伦敦传道会甚至在1853年的发表报告说，认为太平天国的运动完全不像话啊，对圣经啊严重的违背及极端啊。那天主教呢更不用说了啊，你这是新教能搞的啊，没有教皇来引导你们，怪不得你们会这个样子啊。还有一点是因为太平天国啊，他除偶像啊，除偶像顺便也把天主教的那些玛利亚像啊什么也除掉了，所以在天主教当然对太平天国是啊，你是逼迫我们的啊，我们当然就排斥你啊。那从太平天国我们看到是宗教有一个宗教的热忱，可是被误用了啊。那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事件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啊，其实本身并没有长远的影响，才十几年的时间啊，那反而会使人们对基督教产生更大的反感啊。很多人说你看基督教的关系把这个把我们搞得这个样子啊，那其实劝世良言啊，它是鼓励人们相信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啊，戒杀戒贪。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信基督教信仰的教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啊。那天国是在来世啊，死后有永生，我们有这个盼望啊，不是现在你要造反干嘛的啊。那梁发的书里面我们看这个劝世良言有一些稍微激烈的内容啊，就是对佛教对道教的批评啊，说他们拜偶像等等的，还有对儒教的维持。可是洪秀全却断章取义啊，他在传教当中你逢佛就灭佛，遇庙就拆庙啊，不断焚毁经籍啊，而且要斩杀啊那些读这个经买这个经的人啊。他主张要杀妖啊，所有妖魔鬼怪都要杀，那些清朝好叫清妖全部要杀，罪人也是要罪人也要杀啊。所以跟劝世良言所讲的那个基督教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啊。所以你看到一个宗教热忱如果你被误用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形啊。然后它是一个表里不一的宗教啊，洪秀全的生活跟圣经的教训啊相距甚远啊。如果你越知道这些历史典故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就越大啊。他要求太平军禁欲，百姓不可淫乱，他和诸王却拥有许多的妻妾啊。那洪秀全不许太平军拥有私人的财产共产，对不对？大家有胡同想。可是他和领导阶层却各自敛财，他吃饭的东西哈、啊，那些碗筷啊干嘛的、啊、都是黄金打造的啊。你看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那他们有常常有争权夺利的事情，以致互相残杀啊，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主因。那洪秀全的对救赎的观念以及对三位一体的认识都是相当模糊相当混乱的啊。那至于他个人的生活也不是也不合乎基督教伦理道德啊。那他其实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用基督教之名满足个人的野心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啊去看，有很多或者影片啊什么东西，多多少少跟这个相距不会太远啊，因为很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所以现在近代的人啊，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太平天国的历史是公开可以研究，有些是不能公开研究，这个是被公开研究，所以有很多的那些珍贵的东西被发掘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能够借着这些史料啊，能够更公平的判断。所以太平天国跟基督教有没有关系？是有一点关系啊。梁发、罗孝全，对，五狗通商啊。但是呢，很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像伊斯兰教、像摩门教等等，可是发展出来变成异端，但是呢他们不是基督教啊。所以记得太平天国它不是基督教啊。所以这堂课其实宗旨让大家能明白这一点就够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